次的一起的学习。那我们先有一些祷告，在学习之前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实在是稀奇，你竟然给我们这样一卷约伯记这样一卷的圣经，让我们来学习。主，我们实在是稀奇你的恩典，也稀奇有这样美的信仰，这样美的文字，这样美的见证。主，我们晚上学习约伯记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恩典，照着你的话语来读你读这卷约伯记最后的这一部分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激励，让我们也能够活出一个美丽的信仰。我们把晚上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
啊。
好，那我把我的我准备了一个 PPT 给大家放出来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是吧？好，我想前面两位的弟兄，昼和恩乐，带我们学习了约伯记前面的28章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到最后这一部分，29章到42章。那我准备了一些的内容，我没有这是今天的主要的内容，我没有如果你小心看的话，我没有准备这个。29到31，不是我忘记了，因为一方面是我觉得因为时间不够，然后我也没有来得及特别的准备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是觉得有一些的内容，我个人觉得更加的重要，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那我想我的分享可能也不会特别的长，那。我想把更多的时间就是留给大家，在结束之后，我们有一些的交通，因为我想约伯记这卷的书确实是非常的好的一卷书，而且对我们当今时代非常有重要的意义，因为它直接深入的讨论到这个我们信仰的最根本的根基，所以我想。这个是非常好，那我就按照这个内容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那我们先看这个，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放大一点点。现在还可以看到吗？
很清楚。
哦，好好，谢谢。我想有必要和就是来看一下《约伯记》这卷书，因为我们读了这卷书嘛，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那我想有必要和就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读这卷书的一些的感受。那么约伯记》到底讲什么？约伯记的主题到底是讲什么？然后它到底要传达给我们一些哪些主要的信息？我在这里面列了7个信息，其实也不是完全，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列表，只是我觉得，我个人觉得这些信息是比较重要，值得我们来好好的思考。那我们先看约伯记的主题。那这个主题我想我们都知道。约伯记就是讲义人受苦，义人为何就是无缘无故的受苦？这个受苦当然不是从我们犯罪来的。这里讲到完全正直，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约伯，却遭到了这个好像这个灭顶之灾。那么我们读过约伯记之后呢，我们都知道。这个是其实是来自神的允许和计划，在神的计划之内。 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向仇敌来夸胜。如果我们读到我们读约伯记的第一章、第二章，我们就知道，其实约伯受苦真正的这个原因是天上的一场这个征战，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打赌。那么撒旦就挑战神，撒旦挑战神说什么呢？他说其实你并不可爱，人们爱你呢，其实是因为你给他们的好处。那神就应战了，神应战这个撒旦的挑战，他就把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奖杯拿出来，让撒旦去看。看，这是我的仆人约伯，你可以去试验他。那么我们都知道了，后来发生的这些，都是从这里面来引起的。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，到头来呢，就从这个为什么受苦，然后谈到来到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点，就是说为什么信神？我们为什么信神？或者说信神是为了什么？那这也就是挑战了我们信仰的根基。然后呢，就是说他也这个就是挑战我们信仰的目的，我们生命的意义，我们的信心。还有我们在苦难中的盼望等等这些的事情，都在这一卷书里面有了一个非常一个生动的描述，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。好，主题我就谈到这儿。那么下面这个七个信息我就很快的过一下。那么我想第一个给我们。我想第一个信息，我觉得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呢，就是，约伯记告诉我们，这个世上，约伯记让我们来思想，这个世上真的有人能够毫无所求的信靠神吗？这是我觉得约伯记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当然，我们都知道答案是是肯定的，是肯定的。那么，怎么证明呢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信得很好，对不对？怎么证明我们能够毫无所求的是毫无所求的信靠神呢？那么这个苦难就必须登场。那约伯记给我们。看见，神在约伯的心目中是唯一的，是这个超过了他的财产、他的家人、他的儿女、他的名誉等等等等，他的地位等等等等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美好的信仰、美好的见证。我想这是第一点。那。约伯在，尤其我们看到约伯在四围都是一片黑暗的时候，他仍然不离弃神，他仍然在寻求真理，在寻求神，这是我们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，所以这是第一个信息。那第二个信息，我想，其实我们都在生活中都有这样不同的经历。我们也知道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天灾啊、人祸呀、战争啊、瘟疫啊等等等等，尤其是一些的自然灾害。我们每当这到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人就会跳出来喊，不公平，这个世界有没有神？如果有神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，不公义的事情？所以从约伯记里面，我们就看到圣经，确实认真严肃地对待苦难和不公义的问题。 神确实关心受苦的人，确实关心不公义这些的等等这些问题。其实到了新约，我们就看见神差他的爱子来到地上，和这些的不公义的问题做斗争。我们还知道将来，神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不公义都要被纠正，都要被这个更新。所以这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，给我们的给我们一个盼望。第三个信息，我们也都知道，属神的人受苦并非枉然，有神的这个旨意在里面。就是我们都知道，后面这个引号里面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这是大卫的诗篇里面说的。其实从我们个人经验来看呢，就是说，很多的时候，这个苦难，确实造就了我们的生命，确实造就了我们的属神儿女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在风平浪静里面，其实真的显不出来有什么，显示不出来我们的生命。那么苦难来了，然后在苦难当中，我们怎么样面对苦难？我们的态度其实就显明我们的生命。那苦难带过去之后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了长进，有了成熟，就好像，约伯在约伯记里面说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精进，这是第三个信息。那我想第四个信息，约伯记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我们对撒旦有了一个更多的认识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撒旦第一次出现呢是在创世纪里面。他引诱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，他这个是对直接对我们对人类进行的一个引诱。那我们在约伯记里面就看到撒旦的另外一个方面，更多的关于他更多的一些认识。那么他还可以去公然的去在神的面前去控告我们，我们知道撒旦他又叫控告者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，他真的是在每时每刻都在控告我们，他竟然对神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，然后呢对神发起挑战，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能够感到欣慰的就是，我们看见撒旦。他不是为所欲为的，他没有如果没有神的允许，他不能做什么。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。我想这是第四个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信息。那第五个和第六个呢？我想第五我待会儿还会重点的来交通这个约伯的三友。那第六个信息呢？我想，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也是约伯记里面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说，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机械的，按照一个规律运行的一个世界，不是说善有善报，当然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在某些情况下是成立的，但是给我们看到，通过约伯记给我们看到，好像约伯记的有意的去打破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固有的观念，他给我们看到一个特例，也就是约伯，给我们看到很多的不是这样的，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运行的。那么，如果这个世界是按照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这种方式运行，有什么不好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。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世界是按照这样运行的话，那我们就不需要神，我们也不需要信心了。因为如果我们去按照这个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这个原则、这个规律去行的话，那我们的人生就OK，不会有意外，一帆风顺。只要我们按照这个去做，我们的人生不会有苦难，对不对？但是实际上，神不是这样管理这个世界的。我们看到，神不是这样管理是这个世界。我想这也是神的主权，也是他的极大的智慧。所以我们感谢神。那最后一个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，就是透过约伯记，我们从约伯记一开始到从头到尾。我们是否能够看见那一位耶稣，那一位最终的公义受难者，完美的就是代求者，人和神之间的中保，以及就是说神回应一切不公义事物的最终答案，我想一定是可以看到那下一个我就想和大家交通那个。约伯三友的这个谬误，错谬，他们错在哪里？我觉
喂，
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。那我个这怎么讲？他们的错误其实不是这个技术性错误，不仅仅是技术性错误。而是这个方向性的错误，是基本真理的错误。他们的人生观就是，他们的信条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行善就有好的结果，作恶就有恶报。这个世界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按照这个规律运行的，是一种非常简化的神学。刚才我也说了。如果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行的话，那我们还要神，还需要神吗？就没有必要了。那另外呢，他们对神的这个认识也非常的，非常的表面，非常的僵化，非常，而且他们还非常的固执。简单的概括的一句话就是简单粗暴。他认为，他们，他认为，而且他认为什么呢？如果这个约伯不接受他们的这种观念的话，就是，就是不爱神，就是不敬畏神，就是不受神的管制，所以这是非常的，简单粗暴的，非常简单粗暴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说，他们另外一个错谬呢，就是他们的观念里面，人只有今生，没有来世，所以他们的观念就是，今生，一切的奖赏和报罚都在今生，那么没有人类将来的来世和神的审判，这是和圣经完全相反的。那最后呢？然后接下来呢？他们认为，要么约伯没错，神错了；要么就是约伯有错，没有神是对的，没有第三个可能性。这实际上是怎么讲？侮辱了神的智慧，侮辱了神的智慧。因为我们从约伯记里面，我们就看到，好像就是约伯记有意的去挑战这一个的善恶的惩罚观。那最后他们的话语当中呢，看不出约伯对约伯的同情。当然。 我们知道他最初这三个朋友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他们从大老远来，然后他们陪着约伯有3天3夜的这个一起和他悲伤，当然这个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是呢，在辩论的当中，我们看不出他对约伯的同情，而且甚至他制造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，然后这些安慰人反倒叫人愁烦。那么我们再进一步，再稍微再花一点时间来看看他们到底糟糕在哪里。那以利法，我们都知道有三个人：以利法、比勒达和索法。以利法其实我想他应该是最年长的，他可能甚至比约伯的父亲还要年长。那么我给他一个评价，当然不是去论断了，只是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评价尽量客观的评价我觉得他是这个经验，他的人生观是建立在这个观察和经验上我以2个词来形容他，一个是叫以理服人，一个是叫做倚老卖老。那他还是相对另外2个人来讲，他还是比较好的，他还是可以从这个去推断呀，去就是说从以理服人这个角度来去讲论约伯。那么他还有一点，他除了这个以理服人之外呢，他还。这个宣称说，他有这个有启示，有暗暗的启示。你知道那个约伯记4章12节里面，他说他得了暗暗的默示，我耳朵也听到细微的声音，就是他觉得以理服人还不够，那么还要有一些的启示，来去说服约伯。最后他的这个结论就是，这里我们已经考察了，本是如此，你必须要听。这就是这个以利法。那比勒达，我给他的一个评价就是，他是一个道德主义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字，这个圣经经节，他说你若清洁正直，你必他神必定为你起来，使你的公义的居所兴旺。这就是他的主要的观点，所以就是基于他的观点是建立在传统和道德之上。那最后索法，索法呢，我给他的评价就是主观、教条。他呢，以利法还好，他通过观察，索法呢，他有传统的这种教导。不是索法，比勒达，对，比勒达，他还这个，我记得有一章是他，可能是在二十几章，我忘记，25章还是在哪里，或者是8章，他说的那些话都是，好像我们可以从这个箴言呀，或者说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都看到他说话的这个影子。他好像就是一个道德家，出口就是满口这个仁义道德这样的比勒达，然后索法就是非常的主观，他的这个主要的观点就是基于他自己的假设，然后他说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，其实我们看这些人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好像是一面镜子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"以史为鉴，可以知这个兴衰"，以人为鉴，可以正己，有这样一句话。所以其实这些人都是好像仿佛一面镜子。从这些人的身上，我们是否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身影？好，那我们再接下来就来到这个以利户。 其实这一次我在读约伯记的时候，给我的让我的让我感我的感受就是说，我对以利户有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认识。我在以前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一直没有明白这个以利户。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三个人已经说了那么多三轮的这个对话，然后最后为什么还要出来一个以利户？他好像看起来跟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。不过这一次呢，确实，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户的发言确实是和约伯的三友是不一样的。他有一些独特的一些地方，他有他的贡献。那以利户的评价呢？其实我这里写的对他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。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比较自夸，他是一个年轻人，他应该在里面是最年轻的一个人。比约伯应该还年轻很多，他非常聪明，他非常聪明，但是好像有一些自以为是。我们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也经常会，接下来吧，接下来，但是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开路先锋，他为神这个亲自回答约伯做了一个预备的工作。这是他的一个特殊的贡献。那所以读到这里呢，我就联想到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这样的例子，就是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小人物来做了一些就是了不起的事情。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扫罗，当扫罗在大马色路上归主的时候，被主遇见，然后主让他的眼暂时看不见，然后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应该是叫亚拿尼亚，他就被主去差去，他也是一个应该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吧，就是他就被主就差他去为保罗。按手开了他的眼睛，所以我觉得是，对，圣经给我们看到，神会使用各样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。那以利户的一些的观点，我在这里面列出来，他就是先是责备约伯，这个抨击神的公平性。因为约伯觉得自己无辜，这件事情上他是没有错的，他确实没有错，但是就是说但是他为了自辩，为了自己给自己辩护，他甚至起了就是说认为神搞错了这样的一个念头，所以以利户是不同意这样的一个。观点的，他指出约伯这一点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33章12节，他说神比世人更大。以利户的意思呢，在这里就是说，神的心中可能有某些，我们人所不知道的一些的目的和观点，他的心意，没有有一些的目的或者观点，他没有向人，没有全部的告诉我，所以这是神的主权，所以他也告诉约伯说，无论约伯怎么坚持自己无辜，也要为言论，自己的言论设一个限度。那接下来，他还指出说，这个，神所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， 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更多。那神可能会以启示来说话，就是可能会借着梦境和异象来说话。下面一点很重要，神会借着痛苦说话。这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没有看到的一个点，所以这里面也给我们看见说，神可以借着痛苦来对人有一个管教，然后呢防止人一路下滑，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苦难也可以是神的一种恩典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的非常接近，更加接近真理的一个说法，更加接近神自己的心意和神的发言。那以利户继续的下面有一些点也是他发言的一些他的一些观点了。那他指出约伯最大的罪，不是在他受苦以前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，而是他在苦难当中，就是在他苦难当中，一方面被他的三个朋友激动，另外一方面又神又隐藏了，所以他表现出来的一些的悖逆，在这种苦难当中，约伯表现出来的一些的。比如说一些的悖逆，一些的骄傲，他觉得神一定搞错了，好像还有自义，就是他觉得好像比神还公义。那以利户接着还指出，神是使人夜间歌唱的神。我们。读到这里，我就想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，保罗和希拉在这个牢里面，他们被坐牢，然后在手脚弄上了这个木偶，然后仍然这个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就是神在其实就告诉我们神是看顾这个苦难中的人的，给我们苦难中的人有安慰，有盼望，是这样的一位神。那他还说到这个神不听虚妄的呼求，其实就是说神不欠我们一个答案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有很多就是虚妄的呼求，就是说，平时怎么讲，就是说，不要神，等到了这个难处来的时候，然后也不是真心的去呼求神，所以神是不听这样的祷告。最后呢，也是最后这个红字，36章15到16。对不起，这个36章15到16节，这是以利户其实我想也是约伯能够使约伯能够得到安慰的一句话，其实就给我们看见等候神的必不至羞愧，风雨过后会有彩虹，这个我想是安慰约伯的一句非常宝贵的一句话。就是说，约伯，你等候神，神一定会给你有一个答案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38到41章，也就是神对约伯的回答。那么，当我们第一次在读约伯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盼望说神一定会给约伯一个满意的答案，但是呢，我们看下去的时候，让我们这个大跌眼镜，神这个好像这个所答非所问， 那么，我就其实神回答的几个问题，就是关于一个是关于下面世界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，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关于上面的世界，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，黑暗的本位在何处，然后等等等等，你能记住某星的节吗？等等等等，就是天上的事情，然后更多的这个从38章的最后到41章结束，都是关于动物世界的问题，所以神给约伯很幽默，神很幽默，给约伯上了这个自然课，让约伯看到神的这种智慧，神的全能，让约伯看到自己的这个渺小和无知。那么，神最后点出来一个关键的点，就是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？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。其实我们就在这里能够看到，神是真的在听约伯的倾诉。神真的是关心约伯苦难，关心在苦难中的人。神是一个审判官，但是呢，给我们看到神更是这个约伯的一个密友，是约伯的密友。他一针见血的就点出约伯的这个问题。他不是心不在焉的偶尔听一下约伯的话，偶尔听一下这个三个朋友的话，他不是这样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神他告诉约伯说，约伯为了辨明自己有意，他竟然就是说认为神是有错的，所以这个是不对，这是约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，所以神在这里面指出来。那么第二一点呢，就是神不要约伯知道受苦的原因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读了第一章、第二章，我们都知道，这是什么约伯受苦的原因是什么？假如说否则的话。如果神告诉他，约伯，不论是在苦难当中，其实可以分成两种情况，不过 anyway，不过怎么来说，无论怎么样，神都没有让他知道这个原因。否则的话，如果约伯真的知道了这个原因的话，他的这种这个就是说，他的表现也就完全不一样，他在这个试炼中表现出来的就不真实了，那这个试炼的这个目的就完全的落空了。那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说，没有答案的答案，神没有给约伯一个答案，好像是在考验这个约伯，说你看重答案过于看重我吗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约伯，最看重的是神自己，最看重的是神的和他的这个密友之情。最后我们也知道，神的回答虽然没有给他直接的答案，但是让约伯非常的满意，因为有神就已经够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来到42章，约伯的悔改。我把约伯整个的这个2到6节都摘录在这里，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悔改，也是非常美的一个宣告，让我们真的是感叹。约伯的回答非常的恰当，他不是说我明白了，他是说我悔改。他为这个责难神不公的这种傲慢的态度悔改， 他为他这个就是一心只求答案，好像神欠他的这个态度悔改，他为这个没有更深的认识神而悔改，经历了这一切，想想啊，我们都相信他对神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。好，这个约伯的圆满结局，我想这里面有几个点。我就不特别的详细了展开了。其中神责备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我想这是给我们看见，神是非常的这个清楚明白，然后他一点都不暧昧，他明确的指出约伯三个朋友的错误，也是间接的，这个肯定了约伯他的这个，肯定了约伯。那这个，而且还要让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就是这三个朋友好像连自己向神祷告的这个权利都没有啊，神不给他这个权利。神悦纳约伯，因为神悦纳约伯，约伯有这个资格为他的朋友祈祷，向神来祈祷，代求。那约伯从神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，他所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，这又给我们看到，好像在新天新地的时候。神会恢复所有的这些的不公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个一个特别注意的就是，约伯的女儿们，这个约伯，我们都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就是说女儿是没有权利享受这个他们的产业，父亲的产业的。但是在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约伯他的不同。给我们看见约伯，他是顾念这个社会中的这些的弱势的群体，所以他让他的女儿们也从他的弟兄们当中得产业。然后最后一句话给我们给这个约伯记画了一个这个圆满的句号。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，这是对他的一个，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一个。一个评价。好，那就是基本上内容就这些了。我把更多的时间就是留给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和讨论。那这是我的一些参考资料。我觉得非常这一次的学习非常的感恩，有很多的前人的一些的资料，我们可以来参考，帮助我们来更多的、更好的来明白圣经。来认识这个，来读懂这个约伯记，这是一些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的一些的资料，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继续的来读，作为我们灵修的时候的一个资料。那这个是我们今晚的讨论题目，我也在群里面发出来了，我们待会儿就可以来一起来交通。OK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谢谢文亮哈，我们就分组讨论一下那个文亮提出来的哈，也提醒大家明天这个 Kellyville 那边是没有聚会的哈，那我们就欢迎 Kellyville 的弟兄姊妹来 Auburn 这边回娘家一下，我们就接下去就分组了好吗？如果你分不出去，你就点一下你的屏幕。可能有时候如果你分不出去的话，可能是这个，有时候你点一下屏幕，可能会有助于你分出去哈。